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的第八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七课曾经谈到长者的忧郁症的上半段，那时候谈到了忧郁症的比例、忧郁症的症状、忧郁症的诊治。这一堂第八课我们要讨论的就是长者忧郁症的下半课，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长者的忧郁症。第一个方面就是忧郁症的可能的原因，第二是影响忧郁症的一些因素，然后忧郁症的治疗的方法。我们首先谈忧郁症的可能的一些原因。第一个部分就是生物或生理学的因素，大部分很可能就是在脑部里头它生物遗传物质的改变，或者它的内分泌的一些失去平衡，或者大脑结构的异常，都可能会造成忧郁症的发生。有一些出了车祸或者脑部受到外伤之后，他都有可能有忧郁症。第二个部分就是基因遗传的一些因素，如果在家庭里头、家族里头他的长辈当中有忧郁症的患者的话，一般来讲得到忧郁症的机会就比较高，他比较容易罹患忧郁症。所以这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然后还有心理社会的因素，心理社会的因素是指到说，如果他在生活当中他的压力太大，或者他在早年的时候失去了亲人，或者他觉得生命没有价值，别人不断的给他错误的一些影响的时候，都会让人们得到忧郁症。还有一些其他可能影响的，我们上次曾经提过一点，产后忧郁症啊，或者长期重病的患病，他们也都会有罹患忧郁症、抑郁症的几率。然后长者的得到的忧郁症可能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身体的疾病，然后老伴过世了、失能、经济的压力，这些负面都会引起忧郁症。那哪一些是高危险群的长辈呢？第一个就是有一些病是跟他一辈子的，他可能会得到忧郁症。另外他生活上有巨大的压力，比如说突然他的孩子过世了，然后他的孙子需要照顾，或者说突然他的投资失败，这些生活有巨大压力，这是有可能会得到忧郁症。然后第三个是特别的遗传和性格的部分，然后他的生理和健康失调。第五点就是有一些使用某些药物的长辈们，他们要小心可能会得到忧郁症。其中就是如果他有心脏病的药物，或者血压的药物，或者跟精神疾病相关的药物，当他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这些药物的本身有可能会让他得到忧郁症。我所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他就是吃血压降血压的药，当他吃完降血压的药的时候，他发现他整个人的这个体力精神整个动力就好像少很多，就变成倦怠或者很疲倦或者很不想动。所以有不少的药物有可能会影响情绪的作用，所以在牧养的时候这个部分要做一些教导。然后忧郁症和自杀有相当大的关联，所以当老人家有忧郁的时候，牧羊同工特别要警觉，他可能会遇到这方面挑战。忧郁症的生病的早期常常会有自杀的倾向，忧郁症快要复原的时候仍然有自杀的可能性。一般来讲严重的忧郁症它往往有 15% 到 30% 之间可能会去自杀，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部分。让我们在牧养老人家，特别牧养这些生病的或者有忧郁症的老人家的时候，警觉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小心。然后忧郁症的危险的因素，忧郁症的危险因素常常被大家所注意到的，第一个是性别的部分。女性姐妹得到忧郁症的比例是比男性高，女性得忧郁症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另外遗传基因，我们刚刚提到说家族性的遗传对忧郁症有很大的影响，但不是每个家族的人都会有同样得到忧郁症的部分。虽然这个家族里头有人得过忧郁症，但是因为弟兄姐妹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生活的习惯，所以很多时候 有很大的机会他可以逃脱忧郁症的一个困扰。如果有家族性遗传的忧郁症的长辈们，鼓励他多晒太阳，他需要阳光。然后另外精神病的历史，如果他本身曾经就有得过忧郁症，或者有酗酒过量，或者长期失眠，或者有一些认知方面的缺憾的时候，有这些方面的历史的人，他们得忧郁症的几率也比较高。然后长辈们身体的状况，如果牧羊的时候知道一些长辈那多少年来都一直有各种的疾病，然后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很不好，就要警觉他有可能会容易罹患忧郁症。然后社会的因素，当他的婚姻出了状况的时候，当他面对重大的压力，他孤独，或者他的收入突然变得很少，财务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忧郁的状况。所以在牧养群羊的时候，警觉他可能遇到的问题。然后影响忧郁症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日常生活的影响，我们说人生之事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所以不论是人际关系、工作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都有可能让我们情绪受到影响。如果不愉快的情绪持续很久，忧郁的症状就会慢慢的出现。然后气候和环境太阴暗的会造成问题，然后太潮湿也有可能，天气阴霾会受影响。当冬天来了，天气变得非常不好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牧羊的同工更要警觉，为这些长辈们祷告，因为他们遇到的挑战可能会变得很大。然后忧郁症相关的十个可能的因素，事实上我们刚才或多或少都有提到，在这里把它有系统的做一些整理。那忧郁症可能相关的十个因素，这其中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配偶，第二个他的经济状况，第三个他的健康状况，第四个他的体能状况，都跟忧郁症有相当的关系。第五个就是他的教育程度，一般来讲如果长辈们能够多读一些书，或者多看一些，多接触一些，多吸收一些新知识，会帮助他。然后他的性别，女性得忧郁的几率是比男性多一倍。然后族群，有些家族他就是很开心乐天派的，有些就是很忧郁，所以这些都有一些影响。然后有没有跟孩子同住也是有影响，独居老人比较容易有忧郁症，跟孩子同住一般来讲会好一点，因为跟孩子在一起你会被年轻人的气息，他的朝气所影响。然后另外工作的状况，退休老人大部分没有工作，但有一些他还可以在小区里头帮忙，或在教会里头帮些忙，他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他可以找到他的体力和精神可以投入的地方的时候，他会比较开心，比较不容易忧郁症。然后另外在失能的状况也是同样的影响很大，万一他突然眼睛看不到了，或者听力失去了，视力失去了，或者手的能力失去了，或者脚能力失去了，当他这种有失能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也跟忧郁症有显著的相关。所以在牧羊的时候警觉，当有些弟兄姐妹住医院或者遇到大事情的时候，不只是治病的本身，警觉他心灵的需要。所以在牧羊的时候我们需要关心他，为他祷告，也提醒他注意这个部分，也同时提醒他的家人注意这个部分。然后最后我们要提到关于治疗的方法，治疗方法的部分我们就要提到说，忧郁症是可以改善的，忧郁症是可以治疗的。虽然有一种说法说忧郁症有可能跟了你一辈子，但是那个跟了你一辈子并不代表说完全不可以改变，完全不可以改善。研究的结果是说忧郁症是可以改善，忧郁症是可以治疗的，忧郁症是可以治愈的部分。一般来讲 50% 到 75% 的忧郁症的患者是可以经过治疗而改善，甚至可以痊愈，这是在研究里头有资料的部分。治疗的方式大概分为三个方面，一个是药物的治疗，第二个心理治疗，第三个是生活形态的改变。药物的治疗在忧郁症刚发作的时间，或者忧郁症起来很严重的时候，吃药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当牧羊的同工看见长辈有很糟糕的情绪的时候，鼓励他去看医生，鼓励长辈们去吃药。但是忧郁症的治疗当中，他如果要吃药，特别是这种抗忧郁症的药物，一般来讲要吃3个礼拜以上才会发生果效。 这个对于华人，对于中国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要鼓励这些长辈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继续坚持下去。然后另外，服用抗忧郁的药物往往需要持续3到6个月之后，才能够避免短期内再次的复发，让这药物在你的血液当中稳住，让整个的状况整个系统改善之后才停。如果你不能够维持3个月到6个月，你很有可能在6个月到1年当中有再次的复发。那大部分忧郁症的患者会接受治疗都会有明显的改善。一般看忧郁症的医生需要开单的话，一般都是去看精神科大夫。那一般来讲，有心理医生和精神医生，精神科医生是正统医学院毕业的，他可以开药方帮助得忧郁症的不论是长辈年轻人。如果是心理医生，他是不能开药物，因为他没有正统的医学院的训练，所以他不能开药物。那心理治疗就是找心理医生。心理治疗常常被提到的是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是包含两个部分，他认知的重组，思想他观念整个的逻辑和这种理哲学的方面的处理的部分。心理治疗第二个部分行为治疗，他内在和外在的结合，帮助忧郁症的患者让他能够慢慢的脱离忧郁症的影响。对于那些不严重的忧郁症的长辈们来讲，心理治疗的效果往往不输于忧郁症药物的效果，所以会鼓励就是如果长辈们特别在牧养同工发现长辈们有需要治疗的时候，这两方面都可以使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然后同样的，在生活的改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生活的改变方面，我们还会慢慢的会提到走出忧郁症以后许多生活方面的调整。对于忧郁症，我们要有一个中国叫孙子兵法，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牧养的同工去鼓励这些长辈们了解自己，也要了解什么叫忧郁症。当有忧郁症的时候，勇敢的去找医生去吃药，然后寻求神的帮助，也鼓励他们的亲友去扶持他们，从爱心、从智慧、从各方面来帮助他们，让长辈们能够走出忧郁症。那走出忧郁症也有一些方法，在这里有10个走出忧郁症的方法。第一个，睡眠一定要充足。在这里我们常常听到许多人分享说，当他这个礼拜睡得好一点的话，他的心情就会好很多。所以可以知道睡眠对于心情影响很大，当睡眠不好的时候心情会受到影响。所以牧养的同工也鼓励弟兄姐妹，鼓励这些长辈们要需要好好的睡眠。虽然我们鼓励他们花时间祷告，花时间读经，花时间亲近神，但是花时间睡觉也是一个服侍神的机会，因为大家如果身体垮掉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服侍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身心灵，特别长辈们，他连睡觉都是很重要，因为失眠会对身心带来负面的影响，对失眠对于身心的影响非常大。千万不要因为有时候怕一些长辈们觉得说啊，他如果吃一点安眠药，一辈子吃安眠药，一辈子跑不掉，然后他就硬撑着，然后一直在挣扎，睡眠也没有好，各方面都没有好，然后更大的问题。所以该需要药物的时候，求神鼓励长辈，让我们也鼓励长辈们，让他们不要怕这些该用的药物，即使是安眠药，适度的用，恰当的用，在医生所提醒的范围之内用，事实上不见得会有太大的坏处。失眠的伤害要比安眠药的伤害更大，让我们鼓励长辈们要小心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也鼓励长辈们要多做运动，特别基督徒有时候就觉得喜欢安静祷告啊，亲近神啊，要读经啊，都是比较属于静态的。那有时候牧养的同工我们也在静态当中在带领同工，所以鼓励我们去鼓励这些长辈们该运动只要运动。然后对抗忧郁症其中一个就是要做运动，如果有可能每天做30分钟的运动，可以交替的有一些慢跑啊，骑脚踏车啊，有一些广场舞啊，健康啊，韵律操啊，让身体可以放松，可以帮助睡眠，让大脑可以有一些抗忧郁的一些成分可以出来，这都是有帮助的。第三个就是重新整理生活的步调。许多忧郁症的病人他常常忙到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没有办法运动，没有办法放松自己，这在家庭主妇和必须上班赶工的上班族常常出现。那长辈们有时候也因为帮忙照顾家人，帮忙照顾孙辈， 帮忙照顾这个那个，有时候长辈也没有时间休息。我们牧养同要鼓励他们要做一些选择，要试着去放掉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或者请别人来帮忙承担一些家务。然后那些会来看医生的这些病人，他们往往会受到一些客观的因素做不到，所以他们会需要受到一些特别的鼓励。那大部分的忧郁症的病人，他们不觉得他有忧郁症，他不觉得他需要看病，他不觉得需要看医生。所以在牧养的时候，求神给同工们所需要智慧，帮助长辈，帮助老人家可以知道怎么样适度的做固定的该有的检查和医生的帮助。然后另外不要怕忧郁症的药物，忧郁症的药物多多少少可能会影响到生活，有时候会让你比较多想睡觉，或者会有各方面，但是忧郁症药物有时候会有帮助的作用。它虽然会有一些负面的副作用，但是正面的效果一般来讲是会比较好，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这个是需要有警觉跟医生去沟通来调整。所以牧养的同工也提醒长辈们说，万一你觉得药物不那么恰当的时候，跟医生去沟通，说不定可以换一个药。当他的忧郁症很严重，比如说整天不想动，失去兴趣，心情低落，甚至想自杀的时候，忧郁症的药物这时候的效果往往一般是非常好，因为那它是急性的，是非常重的。但是服忧郁症药物前几天有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更想睡觉，恶心想吐，有些人因为这个问题反而就不敢去继续的服药。但是大部分如果他服药能够超过三到四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一般来讲会有 70% 左右的人他会得到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帮助。严重的忧郁症往往需要药物的帮助。忧郁症是一种疾病，忧郁症不完全只是心情的问题，忧郁症是一种疾病，在现代的医学里头已经是疾病。所以让我们警觉说，我们只是说心情不好啊，过一阵就好，一直过了几个礼拜几个月都没好，一定要看医生。长期的忧郁和压力对大脑造成的伤害将来会很难的恢复，所以借着药物可以先帮助我们有恢复的第一步，让我们的心情好一点，有一些体力之后就可以有进一步的运动调整生活。所以这是需要牧养同工去鼓励长辈。第五个是需要找到适合的药物，不要太快的停药。一般忧郁症的药物可能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才有效果，然后需要吃三个月到六个月，这是忧郁症的药物的特色。多数的人不太想要吃那么长的药物，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不是要吃一辈子的药物，所以不用担心那么长的药物，但是照着医生所要求的吃三个月到六个月，这是一个标准，而且是真的帮助。如果只吃一个月的忧郁症的药的复发率是吃满三个月才减药的好几倍，所以太快停药有时候会造成忧郁症复发的机会会多好几倍。另外比较轻的药物也会有效的，如果得到的是中轻度的忧郁症，有时候不想吃忧郁症的药物，或者吃了忧郁症药物很不适应，那有时候可以吃请医生开比较轻微的抗焦虑抗忧郁症的药物，然后去克服他的心情烦躁焦虑的问题，然后再加上运动和适度的调整睡眠，一般来讲可以帮助比较快的恢复这个从忧郁症走出来。所以这都是牧养的同工可以去提醒长辈们，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处理长辈他们自己面对的这个忧郁症的问题。然后我们前一次课有提到说练习放松的训练，学习这种肌肉放松，然后练习用腹式呼吸这种技巧，这对于情绪的放松，对于忧郁症的帮助都会有帮助的，这些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都可以使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早上起来晒太阳会有帮助，固定的时间睡眠起床，然后固定的时间晒太阳，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帮助我们生活更规律一些，特别是早睡早起，一般来讲大家都知道有好处，但许多人有时候因为要这个那个就是没有办法早睡早起，所以鼓励大家早睡早起，然后特别晒太阳。我们一般鼓励大家至少每一天可以有30分钟晒晒太阳，至少30分钟在户外有点户外的活动，哪怕在户外 找个地方坐在那里，都比只留在家里好多了。所以牧羊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在外面，在户外，包括你可以把灵修带到户外，你可以在户外读圣经，你可以在户外祷告，这是可以的。不要限制说一定要在家里头，好，在室内才可以来祷告，来亲近神。那早上散步晒太阳非常有帮助，然后傍晚能够出去走几步，然后稍微散散步，也是一个很理想的抗忧郁的一个节奏。然后还有随时随地的做一些伸展的一些运动，工作累啦，读书累啦，或者做家事累了，或者看手机看累了，做做伸展操，这是一个有帮助的。我们都知道小学生他们会在下课十分钟，老师会鼓励他们说出去打球动一动，对孩子的身体和心情都有帮助，但许多时候大人反而忽略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最后一个，鼓励长辈们不要一直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看平板电脑。许多的长辈因为没有特别的事情，那现在手机又很方便，或者这种网络很方便，所以就从新闻电影一直换到戏剧，一部接着一部看下去，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看下去，一天可以看有时候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如果这种漫无目的的去看电视看手机，或者盯着电视剧这样子看下去，对健康没有太多的好处。所以鼓励我们要教导长辈们把电视手机适度的关上，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打个电话给朋友聊聊天，或者约着出去走一走，或者出去散散步，或者跟你的好朋友出去动一动，哪怕就是在门口聊聊天，都比窝在家里头看手机看电视要好很多。这些长辈们，我们所牧养的长辈们，他们遇到忧郁症的几率越来越大，而且他们将来遇到自杀的这种危险性越来越高。所以求神赐给我们牧养的同工们所需要的智慧，来帮助牧养这些群羊，让这些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可以真正的脱离忧郁症的伤害，而且避免这种自杀的一种危险和悲剧。
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已怜悯着我冠冕，你的心事传到
是我们今天这一堂第八堂课课程的结束。我们第九堂下一堂课第九课，我们的课程是长者的失智症。我们会帮助大家去了解长辈们所遇到的这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在记忆在理解各方面的一些衰退的问题。我们这堂课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 被你所托付来牧养群羊。天父，当我们牧养这些比我们年纪更长的长辈的时候，天父，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牧养的同工祷告。天父，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知识，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来牧养这一群年龄比我们大，见识比我们多，然后思想比我们有时候可能更深更广的弟兄姐妹。天父，教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醒这些弟兄姐妹们，让他们长辈们警觉这种忧郁症可能的一些原因，让长辈们可以警觉当他们有情绪太多时间太长时间不好的时候，鼓励他们去寻求医生的帮助。长辈们知道说，当他们遇到忧郁症的时候，不要怕去寻求神的帮助，不要怕去寻求人的帮助，不要怕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不要怕去寻求教会的帮助，不要怕去寻求朋友的帮助。就更求你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用爱织成一张网，可以紧紧地网住这些长辈们。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所牧养的群羊当中，已经有不少的是独居的老人。天父，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成为他们的守望者，帮助他们能够在年纪老迈的时候，靠着神在自己努力和家人帮助，在教会的帮助当中，一步一步的能够安享老年。天父，鼓励我们，让我们鼓励长辈能够睡眠一定要充足，让他们能够多做运动，让他们能够调整生活的步调，让他们不要害怕药物的帮助，也让他们警觉找到药物的时候不要太快的停药，让他们警觉也学习怎么样可以放松自己的情绪，可以把忧虑交托给神。让我们提醒长辈们可以早起早睡，然后能够晒太阳，更让他们能够常常能够在身心灵都能够活动，在每一天能够借着圣经，借着祷告亲近神，每一天借着运动散步能够使身体活动。更保守我们的长辈们，让他们不要每一天花太多的时间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看平板，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一些看神，让他们更多的彼此的照顾，彼此的相顾，彼此的相看。天父，我们求你每一天向我们的长辈们向他们扬脸，赐他们平安，每一天求你向我们的长辈们用笑脸来帮助他们，让这些长辈们可以有笑脸来回应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下一堂课见面。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